神父陪你读圣经第55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约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7章的第二部分，就是12到24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11节，我们看到啊，若瑟做了两个梦，由于这两个梦呢，造成了这个哥哥呀非常生气恼怒，甚至呢想杀害若瑟。那么今天呢，好机会来了，他的哥哥呢就计划要谋害若瑟。那他们的阴谋能否得逞呢？或者说若瑟能否平安的回到自己父亲那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我邀请打开啊诗高版圣经第58页，创世纪37章第12到24节。那这一部分呢，又分为啊4个啊自然小段。第一段呢，就是啊12到14节啊若瑟和自己父亲的对话啊，以色列啊雅各伯就邀请啊自己的儿子若瑟啊去看望自己的哥哥啊，因为他的哥哥呢在舍更放羊。然后呢，当若瑟到手中呢，没有找到自己的哥哥啊，所以在第15到17节呢，有一个陌生人啊，就跟若瑟对话。那第三小部分呢，就是18到20节，若瑟的哥哥们对话。当哥哥们看到若瑟来了之后，他们怎样计划来啊杀害他？那最后一小部分呢，就是21到24节啊，勒乌本啊作为长子啊，想办法来救自己的弟弟。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打开啊创世纪第37章啊第12节。那12节说呀，若瑟的哥哥们啊在这个舍更放羊啊，放他父亲的羊。这个以色列呢，就是雅各伯啊，担心自己儿子们是否平安啊，所以就叫这个若瑟啊过来。那我们来看啊那个地点啊，地点是舍更。舍更是什么地方呢？在前面我们啊34章我们看到，由于啊自己的女儿迪娜啊被强奸，然后呢他的儿子们就屠杀了整个舍更城的百姓。虽然过了好多年啊，那现在呢这舍更人啊是否会报复呢？他儿子们在那放羊是否平安呢？所以呢以色列啊就把若瑟叫过来啊，去看一看这个哥哥，看他哥哥啊在那里平安啊，羊群怎么样，你回来啊报告给我。这是这个父亲的担心。父亲由于担心这些儿子们啊这哥哥们的平安，所以呢忽略了一个人的平安，就是若瑟平安。那若瑟去了之后是否平安呢？那个他的哥哥是如何去对待他呢？啊可能啊以色列啊雅各伯忽略这一点。但是啊这个若瑟呢作为啊他所爱的啊成为这个若瑟呢成为啊是雅各伯所爱的，他为了让这个父亲高兴呢，他还是答应了啊我在这里啊我要去，只要你高兴，只要你喜悦，我愿意为你做啊一切。在这里呢我们啊看到这个若瑟的心呢想到了新约中的耶稣啊，耶稣也是这样。那耶稣呢为了让天父喜悦，也是啊我在这里，你可以派遣我。那么在啊希伯来书啊第10章第7节也是啊，我邀请打开啊希伯来书啊第10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看啊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呀，基督一进入世界就说，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请看我已来到，我来呢就是为成全你的旨意啊。在这里呢若瑟成了耶稣的预像，虽然可能有危险啊，虽然可能会面对哥哥们的啊杀害，但是若瑟还是去了。若瑟呢啊经过赫贝罗山谷啊来到了舍更，然后一个人长途跋涉，从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赫贝罗呢到这个舍更大约啊50公里，他还是啊选择了要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他们到那之后啊他遇到了什么。那当他到了这个舍更之后呢， 并没有看见你的哥哥啊，所以他就啊走过来走过去去寻找你的哥哥。那么第啊十五节呢，就说有一个人啊看见啊若瑟在田间游荡啊，一方面是在啊田间游荡，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徘徊啊。当他找到这个哥哥，他可以啊有个理由说啊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啊，去报告我的父亲找不到。但是呢，他又当他回去之后，他又害怕自己没找到，让父亲更加担心，所以在徘徊。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神秘的人，这个人对他的哥哥啊了如指掌，能够听到他哥哥的说话，也能够知道他哥哥啊在哪地方放羊。那因此到后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天主啊所派的使者。天主呢在圣经中特别安排一个人，当我们看完整个圣经故事之后呢，我们会知道啊这个人有个特殊的使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就问他说你寻找什么呢，你在找什么，然后呢这个作者说我在寻找我的哥哥啊。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回答，我在寻找我的哥哥，虽然他的哥哥可能要杀害他，但是呢他还是我的哥哥，我的亲人。你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吗？啊，那人就说他已经离开了，我听说他们啊到多城去了啊。你看这个陌生人知道他哥哥的行踪，然后呢若瑟就追寻他的哥哥啊，就在多城找到了。我们看这个若瑟，总结一下这个若瑟的寻找啊，若瑟的心在犹大，但是呢他愿意继续寻找是我的哥哥，虽然他们不好啊，虽然他们可能会欺负我、恼恨我，但是我还是要寻找他。若瑟就多走了十公里，因为从啊舍根呢到多城大概有十公里之久啊之远，然后呢就在多城啊找到了他的哥哥。哥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能否看到啊耶稣的形象呢？耶稣也是啊来寻找罪人。甚至寻找那些伤害他的人，就像若瑟一样去寻找这个哥哥，这个哥哥可能是要伤害自己，他还是要寻找。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心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耶稣说我来就是被寻找罪人啊，不是病人需要啊，不是义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然后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啊四十九节也提到啊，这些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各兄姐妹，耶稣在寻找你，耶稣在寻找我，寻找我们每一个人。好，当他在这个多堂找到这个哥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老远的时候啊，很远的时候，他的哥哥呢就看见他已经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第十八节啊，他们老远就看见了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彩衣啊，穿件彩衣，然后呢看他之后呢就追想杀害他啊。他们比如说啊，这做梦的人来了，这个人呢将来可能要管理我们啊，一个小的要管理大的，所以呢这哥哥呢非常不喜欢看见这一幕。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商量啊，要把他给啊杀掉，然后就说啊是野兽给吃了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他们所讲的话。哥哥们的反应，首先呢看见那个嫉妒啊、恼恨啊，就由心而生。然后呢，就是个团体谋杀啊，哥哥们就开始商量啊，除了这个勒乌本啊和这犹大外啊，其他几个人都想杀害他，都不愿让这个年轻人来管理自己啊，统治自己。然后他们比猛兽还要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呀，是野兽啊，第。啊，十九节说啊，我们抛在这里就说是野兽吃了啊，其实是他们在害他自己的弟弟，是亲兄弟啊，亲兄弟残杀，制造谎言说是猛兽吃的，是也是在啊欺骗父亲。他们这种作为呢，是在啊破坏他人的梦想啊，破坏天主的计划。然而呢，那天主也在其中参与，天主就在这不好的事情上。来成就天主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那讲到这里呢，也可以啊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生所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很挫折啊，或者有很多人啊伤害过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呢，背后呢有一个天主啊，他在掌权啊，他在为王。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恶人作为啊，如果我们看马窦福音啊第21章33到39节的话，也是啊，当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啊去派遣工人去收割庄稼的时候啊，收获要这个电视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反而不给，后来这个葡萄园主人就打发这儿子去啊，他们认为必定会尊重啊敬重这些儿子，谁知道呢，他们却在抓这个葡萄园主人的儿子，在葡萄园之外把他给杀了。所以你看，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弱势的生命啊，就成为了耶稣的预象。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弱势还有没有救啊？那个勒乌本的主意是否被他们啊所采纳？好，然后呢，当他听到这些之后呢，这个勒乌本啊是长子啊，勒乌本是长子，长子就设法要救他啊。所以说呀，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要害他啊，毕竟他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是同胞，不能要流血啊，不能把他丢在矿井里就够了啊。是这个勒乌本的建议啊，我们总结一下。勒乌本的新建议，我们不要害他啊，不要流血，因为流血呢，就是啊犯杀人罪的。那么在旧约的啊出埃及啊生命记都提到拐卖欺骗啊都要流人血，那流人血呢就会遭到啊天主的这个啊惩罚。所以呢我们啊你看我们不要害他，扔到井里头啊，让他自生自灭啊，把扔到井里头，那自己来饿死啊，不知道是我们害的，不可下手。他这样说呢，是为了拖延机会啊，找机会来啊救他啊，因为直接要是啊反对的话啊，可能会引起公愤啊，所以他就先拖延机会，一个啊缓兵之计，先把他啊放在井里头，然后呢再找机会啊来救他。那这个建议能否啊被他的哥哥弟兄们能够接受呢？啊，以后我们再看。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问了啊，为什么这个勒乌本要想办法啊去救他的弟弟？虽然啊，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虽然呢啊，勒乌本的第一可能啊他是长子啊，是长子，当这个弟兄们啊家人们出了事儿之后呢，他是第一个啊承担责任的人，因此他要向父亲交代嘛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第30节我们会看到啊，当他不见这孩子后呢，他说啊，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向父亲交代呢？他肯定是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弟弟。那第二呢，虽然勒乌本啊认为这个若瑟啊做这个梦不好啊，得罪过他有罪，但是呢他的罪啊也不至于死啊，毕竟啊是兄弟。然后呢他不愿意家中有流血的事件发生，因为天主呢要追讨这个血债的。也许他想到了在创世纪第4章啊第10节，想到亚布尔的血，亚布尔在地上喊冤，那毕竟他是这个弟弟，那也可能会想到啊，将来他的可能会喊冤来报复自己的家人啊，那天主呢可能会惩罚他们，所以想到来救他。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勒乌本呢，他曾经啊和这个父亲的妾啊通奸，然后呢得罪过这个父亲。也许借着这些机会呢，啊，想将功补过啊，想挽回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来救自己弟弟啊，这都有可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一个人做出过坏事啊，这个也犯过罪，但是没有啊绝对的恶人啊，他们还有善良的一面啊，他们呢还可以去啊做一些好的事情。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那当他说主意之后呢，他的哥哥呢啊，他弟兄们呢就接受了啊，就接受了。当他们这个若瑟一来之后呢，我们看23节，一来之后呢，他就脱去了他身上的那件彩衣啊，脱去了彩衣，把它丢在井里头，那井是空的啊，那里没有水。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哥哥们的行动啊，
哥哥们的反应，
脱去那件长衣啊。为什么首先脱开那个长衣呢？
因为那个彩色长衣啊，就引起他们记住一个标记啊，好像那个以色列非常爱他啊。然后呢，看那个彩衣呢，就会看到自己啊被失宠啊，是自己失落啊，不被爱。所以呢，把它剥掉这个彩衣了之后呢，来达到一种啊心理的平衡，并且呢，把它丢在井里头啊。为什么丢在井里头呢？因为他们做那个梦啊，是若瑟高高在上啊，自己下拜。现在呢，把它扔在井里呢，让那个梦啊造成一个反差啊，让他在下面啊，然后呢，哥哥们在上面，也达到一种啊报复啊一种心理的平衡啊，来平衡这些那种啊可能是啊受伤害的心。那就把他丢在井里头，来剥夺他的自由。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心的这个啊邪恶和诡诈啊。但是呢，幸好那个井啊是空的啊，里面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啊，可能就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呢，他们这个可以安心的啊去吃饭庆祝了啊。终于这个若瑟啊，这个梦啊就可能被完全的破灭。他们将来呢，可能也不会啊去啊朝拜他的弟弟啊，让自己很受委屈。好，我们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由于嫉妒啊和憎恨呢，他们啊兄弟去啊残害兄弟，他们那种亲情啊那种赤子之心啊完全被啊遮盖了。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啊罪的啊罪的凶恶。我们也啊总结一下啊，通过学习这一个啊，那我们哪些应该避免啊，哪些应该去效仿的？首先，我们作为父母啊，要避免这个偏爱啊，由于偏爱造成兄弟之间的一种彼此仇恨和伤害。那作为兄弟们呢啊，作为弟兄们呢，要避免嫉妒啊。那父母他会怎么安排啊？天主呢，在每个身上的作为啊也不一样啊，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有的在这个方面啊显要地位，有的在这个比较平淡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会接受啊这个天主的安排。然后兄弟姐妹之间呢，要彼此相爱啊，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姐妹。那在这里提醒的就是，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很多时候啊，会在教会里面啊彼此相爱啊，就是我们来表现自己的爱心啊，自己的性格啊。可是回到家里头呢，这些自己的真正的那种血缘的兄弟姐妹，反而可能会忽略这种彼此相爱。因此，我们不光啊讲究在教会那个彼此相爱，更讲究这个家庭当中的啊血缘关系的彼此相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看到啊天主作为啊，虽然他们在啊伤害这个弱势，可是呢，天主一个更美好的计划。直到最后呢，我们会看到，特别是啊将来我们会在创世纪五十章啊，我们会看到弱势就自我表达说呀啊，他哥哥们有意做恶事。反而成就了一件善事啊，这天主作为。那么通过这段，我们也不断看到这个若瑟呀，成了这个耶稣的预象啊。最后若瑟被出卖啊，耶稣也是啊被出卖啊，等等等等。那最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啊总结啊整个预象啊，若瑟和耶稣的对比。好，今天我们就啊学到这里。请大家啊关注雅各啊，我们也可以用微信联系啊，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愿天主啊降福我们，使我们能拥有啊更好的学习。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